弟兄姐妹平安。哦，我们这复活节的上午啊，刚刚我坐在下面的时候啊，有个妈妈突然跑过来，嗨，复活节快乐，把我吓一跳。然后在复活节的上午啊，我也看到有个好久没有来的弟兄，我问他说：“你最近睡得好吗？”啊，他说还是睡得不太好。也有妈妈跑来问说：“哎呀，你要为我的孩子祷告，现在又有一些状况。”我想，我们就怀着不同的心情啊，来到复活节的一个上午。但是呢，我想神的灵就在我们这里保守每一个人，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所以一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个爱的拥抱，弟兄跟弟兄，姐妹跟姐妹，来个爱的拥抱。1944年6月4号，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一件啊，二次大战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盟军啊登陆了诺曼底啊。我们一般把这一天叫做 D-Day。其实就在盟军登陆诺曼底成功之后呢，其实整个二次大战的大局已经定了。特别是希特勒的将军们，他心里都有数。但是即使他们觉得大局已经定了，但是希特勒并不甘心。所以我们除了这个6月4号的这个大的战役以外呢，我们比较容易记得以外，就在6个月之后，1944年12月4号他书上有一个战役。这个战役呢是希特勒的一个绝地大反击。而这个战役呢，竟然这个绝地大反击呢造成美军一个蛮大的伤亡。6月4号是8万的军队，美军配合盟军登陆到诺曼底。过了6个月，这时候美军已经增加到60万的军员。但是这时候呢，希特勒他有一个如意算盘，就是我如果狠狠的对着美军重重的一击，我看能不能把美国的军队这个士气把它造成一个很大的伤亡，然后因着这个伤亡让它传到后方美国来，让他美国开始反战，开始反对战争。所以希特勒呢用最安静的方式、消音的方式，调动了20万的军队，对着美军啊最前线呢狠狠的一击。美军蒙受了二次大战以来呢单一的战役最大的伤亡，竟然达到10万的伤亡，有近万的死亡。但是希特勒的如意算盘没有完成，虽然有这么大的伤亡，美军重新振作，跟盟军一起，这个已经胜利的这个局势，事实上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主耶稣基督在主日的上午清晨已经复活，天使天君已经得胜。对所有信靠主耶稣的人来讲，我们是一个属于得胜的国度大军。但是我们是否相信我们一定会得胜呢？我们所处的境况呢，就像那个 D-Day 打进去那一天，今天的这个主日的 这个清晨呢，事实上 D-Day 已经完成了，但是一直到美军打到柏林之前呢， 我们在耶稣，就相当于耶稣再来之前呢，我们都一直处在这个状况。在这个状况中间呢，魔鬼就像希特勒一样，随时有大的反击。但是我们是否相信呢？啊，我们就是在得胜的军队里面。就在主日的复活主日那一天的晚上，我们看见上面的经文说，十个门徒哈，因为多马不在，犹大不在，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因怕犹太人把门都关了，那耶稣就，那么他把门关了在做什么呢？我们从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可能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一起在讨论，人家已经听说是上午有很多人看到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在讨论别人传说耶稣复活的事情。结果呢，耶稣基督突然出现在他们的中间，就从这一天到第八天呢，耶稣讲了三次愿你们平安，那原文的意思是平安归于你们。这三次讲说平安归于你们呢，我们就不禁想起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有很多生命的起伏，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个好像希特勒那种大反击的这种经历，我们是否有许多类似的这个惊喜平安的经历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复活的这个主日呢，我们要来看说耶稣讲说愿平安归于你们，在每一次讲完之后，耶稣所要跟我们传达的信息是什么。然后你若仔细去看这个约翰福音这一段的经文呢，你会发现我们所认为的平安跟耶稣所讲的平安事实上有相当大的一个距离。而每一次说愿平安归于你们的时候呢，每一次耶稣所传讲的平安呢，都是一个颠倒我们价值观的一个平安。我们在往下谈之前呢，我想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主向我们彰显他的平安的真正的意义，也向我们彰显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平安需要怎么样的一个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在以弗所书提到说基督就是那个平安，当您说愿平安归于我们的时候，其实是你把基督耶稣给了我们。但是主，我们也要到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在你面前的挣扎，就像在这个复活节的主日，门徒仍然不是十分了解你的平安，他们心里面充满了许多惧怕。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已经在这个主日的清晨，你已经是 D-Day， 你已经是得胜了。我们在过去的岁月里面有多少的时间我们看着魔鬼的许多绝地的大反击，而忘记了你是得胜的元帅。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来定睛在你的身上，你已经得胜。主啊，求你引导我们打这场美好的仗。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圣名求， Amen。 所以第一个，愿你平安，愿平安归于你们。那第一个信息呢，基本上我们看这个第十九节到二十节呢，门徒怕犹太人，其实这个如果讲深入一点，是上怕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因为就是犹太人宗教领袖驱使罗马的军队而把耶稣钉死了，所以他们把门关了。 然后呢，耶稣说愿你们平安，然后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的主就喜乐了。所以第一个愿你们平安讲的是说我们不要害怕。那我们就仔细来想一想，门徒所期望的平安跟耶稣基督所启示出来平安有什么不同？门徒所期望的平安呢，啊，我们可以从他们见复活的耶稣之前跟见复活的耶稣之后来做个观察。在见复活耶稣之前呢，就在这个经文，我们就用路加福音24章对照呢，我们就发现呢，啊，24章路加福音是讲说有两个人在以马处事的路上，啊，他们碰见了耶稣也认不出来，但是呢，耶稣就跑过去问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然后经文上写说脸上带着愁容。为什么他们脸上带着愁容呢？如果你仔细去看门徒的心态，门徒心里面所认为的平安应该是一个外表刚强权柄的平安。当一个外表不刚强甚至软弱到被杀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上是一个失败。所以他们耶稣刚被钉十字架，他们怕犹太人宗教领袖，他们门就关了。请问这是什么样的平安呢？就是如果我是最大，我最多，我就有平安。当耶稣在经文上我们看说，耶稣就突然站在他们中间，然后将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就喜乐。那在这个中间呢，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24章呢，你会发现还有一段，就是说当耶稣把肋旁跟手给他们看的时候呢，他们是什么反应？路加福音第24章第37节，他们却惊慌害怕，以为看见的是魂。耶稣就这时候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疑念呢？你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正喜得不敢相信的时候，耶稣就说你这有没有吃的没有，然后就把烧鱼拿来就在他们面前吃了。请问耶，这个门徒他们所期望的平安，不管他是在见复活的耶稣之前或者见复活的耶稣之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平安呢？原来他在追求一个短暂的安全感，是摸得到看得见抓得到的平安。我们想问你一件话，现在中国的首富是谁？绝大部分人回答说是马云。啊，可能如果注意的人呢，其实有一个人已经超过马云的首财富。那你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人呢，我就不讲他的名字。这个人呢，竟然十几年前呢，他还年轻的时候，他来到我们中间，你都永远无法想到。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啊，那时候他来到福音班。我就问说，你们每一个人在福音朋友，我说你们最想要的是什么？轮到那个人的时候呢，那时候他还不是现在中国的首富，他说我最需要平安。当时他的财产已经超越很多的人，对现代人来讲，我如果能够抓到最大的最好的最多的，我能够抓到所有的我能控制的资源，所有的关系，我才能够有更多的安全感。但是很明显的，这个中国的当时不是首富，现在是首富，他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安全感。他来到教会，他反而不断的想去认识基督，说那基督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平安是我所没有的平安。所以门徒所期望的平安事实上是一个很短暂的平安。那耶稣启示的平安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平安呢？ 在这个刚刚讲的说耶稣把手和肋旁给他们看，那是讲说手有钉痕，肋旁有创伤。那在路加福音24章里面呢，在这个之前，就是那两个以马处事的人，他认不出是耶稣，耶稣他们就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人他能够做神迹，他可以带领我们复兴以色列国，为什么就这样死在十字架上呢？在路加福音24章25到26节，耶稣对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有一个评语，他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些话你们心信得太迟疑，耶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耶稣所启示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我们看见耶稣这个创造宇宙天地真神，他是神，也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是明明是最大的，结果他变成最小的，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什么样的平安呢？同样在约翰福音14章这样讲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说对你们说了，我还要到你这里来。这个是约翰福音14章，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这个耶稣跟门徒们最后的证言。当耶稣把手和肋旁给门徒看的时候，门徒很可能就想起耶稣讲的这几句话，我还要到你们这里来。然后他继续讲说，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你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事情到的时候你就可以信。我想在门徒心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挣扎。然后耶稣还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以后我不再跟你多说话，因为世界王道将到，那讲说快要钉十字架的靠近了。但是他还讲一句，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一无所有。约翰一书4章有讲这样，小子们，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在你里面的比世界上更大。所以耶稣所启示的平安是什么？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在我里面的比外面还大。这样的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这样的平安是上下权柄颠倒的平安。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你在你的工作岗位，在学校甚至在家庭里面，我们所期望的平安跟耶稣所启示的平安是不是相反呢？我们会不会常常的忧虑惧怕我们的上司、我们的同事，甚至我们的下属？我们很惧怕那些权柄，但是我们不大容易相信复活的主要在我们极度的软弱之中彰显一个不能超越的爱和平安，一个上下权柄颠倒的平安呢？有很多次很多弟兄姐妹这样分享，哎呀，我这个老板呢很难搞定，我被他整个半死，但是呢他这样欺侮我，我怎么办呢？那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直接答案，但是当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不就是一个基督的门徒像耶稣基督一样经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外在的压迫的时候，我们这时候我们要来领受神基督耶稣所启示的平安，是一个上下权柄颠倒的平安吗？所以当弟兄姐妹在分享他的这个困在工作中在这个环境中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有的弟兄姐妹呢就分享说，这很奇妙，我的环境其实没有改变，但是我心里面领受了一股很深的平安，在我里面的比在外面的都还要大。 下一次我们觉得这个环境很困难的时候，那我们闭上眼睛再一次想在这个经文，当我们怕犹太人把门都关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主就出现在我们的中间，然后跟我们讲说 Shalom, peace to you, 平安归于你们。当我们的主讲这个话的时候，是一个上下权柄颠倒的平安。我们看起来是在外表上看起来是最小的，但在我里面却是最大的。这个其实是我们最渴望的平安。紧接着耶稣很奇妙，讲完了之后又讲一次，从21节开始，他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说了话，就像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就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谁的罪就留下了。第二个耶稣所讲的平安到底是什么样的平安呢？这也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这不是耶稣第一次差遣这门徒啊，早就差遣过他们了。那为什么就是说父怎么差遣我，我现在怎么差遣你呢？这个差别在哪里？我们就仔细去想，很有意思。这个门徒在遇见复活的主之前所认识的平安呢，跟复活主之后的平安是不同的。耶稣曾经差遣过他们，他们也去做很多地方的服事。然后呢，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也是22章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跟他们一起已经吃完最后的晚餐，也提醒到说有人要出卖他，然后他们就问说谁要出卖你。想不到就在问这个话之后的紧接着下一句，他们做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他们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以当老大。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他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理他们的称他们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要像服侍人的。这个是什么意思？门徒所想的平安是什么？如果从时间的点来看，这是什么？我现在就要。这是指门徒复活前的这个生命的光景。基督复活之后呢，门徒还出现了一个状况，是在使徒行传1章6节，基督已经快要升上天了，门徒就问了一句话，耶稣啊，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是现在吗？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门徒的假平安是什么？我如果现在最大，我最多，我就有平安。那这里的假平安是什么？我如果现在就要，我要得到，我现在就有平安。但是耶稣怎么回答，怎么面对这种状况？耶稣这里讲这里的差遣跟前面的差遣的不同在哪里？他讲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怎样差遣你，然后吹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吧。圣灵在他们身上要做一个更新的工作，然后这个更新的工作有一个重点，耶稣的平安呢，不是说啊，你现在很，你觉得很需要，现在就给你。耶稣的平安是，我什么时候给你，我是按着父所给我的时候给你的。所以，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1章6节，当门徒说耶稣现在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就在这现在吗？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说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时候，你们不知道。所以 耶稣讲的平安是怎么样平安呢？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平安，但是至于这个平安从第一 day 决胜日到完全决胜的，到美军攻进柏林，这中间这个时间不是由我现在来定的，得胜的这个权柄已经开始了，但到完全决胜呢，这个时间不是我自己马上来决定的。然后耶稣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我们教会成为平安福音的出口，信的得赦免，不信的未得赦免。我们人在征战之中，革命尚未成功，圣灵在我们心中仍然在做工。所以耶稣所启示的平安是什么？就是我不需要现在就要，我需要的是我等候神的时机。现在神的权柄已经打碎了死亡的权柄，耶稣已经得胜，但是这个整个得胜的过程跟整个时机呢，还没有完全完成。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已然而又未然的一个时代。这个平安是什么样的平安呢？这是一个时机前后颠倒的平安。当我们在看这个平安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可能的反应。第一个，我们可以说我们不接受这样的差遣，我们表面上好像可以帮助自己避免掉入凶恶，因为去差遣其实上是蛮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会陷入一个假的平安，自以为意的平安。另外一种就是像门徒一样，好，我们受差遣了，但是我们却越权要去实现一个太平天国，结果中了魔鬼，一样中了魔鬼诡计，进入自以为意的一个另类平安。只有我们，当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耶稣还没有再来，我更不是耶稣基督，我更不可以取代他的再来，好像在地上我就可以建立那个完全的国度一样。这个平安呢，事实上也是一个我们很容易搞错的一个平安。当耶稣讲完这个之后呢，多马没有在中间。然后过了八天之后呢，门徒又把门关起来，然后这时候多马在，耶稣就在中间显现，然后又跟所有人讲说，愿你们平安。我们在看多马的这个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门徒所认为的一个平安是另外一种平安，耶稣所启示的平安是另外一种平安。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有记载了多马的几个生命的路程。约翰福音第十一章里面呢，当时这个耶稣呢要使拉撒路准备复活，但在那复活之前呢，耶稣的时机跟其他人时机不一样，所以他等了一下，然后耶稣就这样讲说，拉撒路已经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缘故，好让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这时候多马讲了一句话，就是没头没脑的，他就讲说他可能把耶稣当作这个要往死亡的路去。他就多马就突然讲一句话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多马讲这句话呢，实在是不是很好理解，为什么在这时候讲这句话呢？有的不同的解经家，其中有解经家的一个思路就是，多马其实是一个很深自以为意的一个人。等到第十四章的时候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这时候又跟他讲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然后等到我们看到这个二十章的时候，多马没有看见复活的主，他是这样讲，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住那个钉痕，又用手探住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你如果从这三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多马的生命的里面的一个特质，他生命的特质就是他有很多外在的行为表现，他来建立自己的标准跟功劳，甚至自己的国度，然后将平安建立在这样一个治义里面。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安呢？这是一个外表看起来的平安，但是里面没有真实的平安。耶稣知道他有这个问题，所以耶稣很怜悯多马。但我们就要稍微等一下，我们仔细去想，多马的生命就是我们几乎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耶稣知道我们这个状况，所以等到那一天第八天，耶稣第三个说愿平安归于你们的时候，耶稣说，你伸过你的指头摸我的手，伸你的手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在世界名画里面就有一幅画，是多马头低低的，然后一根手伸进去，然后伸到耶稣的肋旁，那个手真的插到耶稣的肋旁里面。我们都看过那个，有弟兄姐妹你们都看过那图画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耶稣对多马是多么的怜悯。耶稣说，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我每次在看那个世界名画的时候，我们拿我们的手去伸探入耶稣的肋旁，弟兄姐妹，这不就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吗？耶稣所启示的第三个平安是什么呢？它事实上是一个生命里外颠倒的平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倒要反省一件事情，当我们碰到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一定要亲眼看见我才能相信呢？我要看见多少我才能相信？我看不见的就永远看不住吗？那看不见的是不是比看得见还要多呢？到底我看见了什么？我的眼睛看到的，我的心眼真的看到了吗？最后我们可以问一句话，我看得见我自己的良心吗？弟兄姐妹，在过去差不多半年以上的门徒训练里面呢，我想我在教的时候，我觉得神给我很多的提醒啊，也给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反省啊。其中有一次呢，我们教到一课就是破除偶像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段的分享，他是这样讲的。就是他讲到说，他是一个喜欢控制的人，他有这样一个祷告，他说，我一直以为控制是一个好东西，借着控制呢，我不断的要实现自我。那他甚至每天在神面前祷告灵修，他发现也是他控制环境的一个方式。我们在这里讲说，这个弟兄姐妹绝对不是讲说祷告灵修不好，我觉得是一个，他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反省。他就发现，我每天我起来祷告灵修呢，我是因为我要尽一个义务，而不是我因为我从新生命的恩典来感恩。当我用这样的方式，我要就是代表说啊，其实我做了这些事情呢，我心安理得了。他发现这个环境的控制呢，是一种很深的自以为意。这个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就跟这个多马的生命有什么两样呢？当这个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这个做了传道人二十几年的人，我有一些自意是我自己都看不到的。这弟兄姐妹所讲的这个控制的这个欲望跟偶像呢，也是在我身上可以经历的。 但是耶稣基督都知道我们生命里面的状况，所以他把他的肋旁打开来，让我们的手探入他的肋旁，让我们真的知道他是为我们而牺牲的。我们是属于那些不会亲眼看到耶稣基督当时复活的人。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那是指后来以后千千万万亿亿万万的门徒。我们如果重新回想这三个不同的平安，上下权柄的颠倒，时机前后的颠倒，生命里外的颠倒，耶稣基督所启示的平安升到一个地步，我们还有很多地方要学习。但是如果耶稣启示的平安是这么深的话，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有什么平安是值得我们去寻求的呢？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主向我们启示三种假的平安，就是我如果是最大最多的，我如果是最好最棒的，我如果现在就能够要到，我就会有平安。我们都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我们中间成为最小的最惨的，而且等候粮食粮多的时候，他却将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我们求主在未来这一周呢，来引导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阅读你圣经的话语，就又看见我们那个自以为义的这个问题很严重。当我们像门徒一样看见了复活的耶稣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知道我生命里面的权柄，你已经在我生命里面得胜了。第一仗已经打了，但是魔鬼在旁边不断的搅扰，让我们误以为这个得胜的这个低day呢是没有打的，误以为我们不会达到那个完全决胜点。但是主，今天耶稣你用三次愿平安归于我们，提醒我们这样的完全决胜点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求主帮助我们，是我们的自义拦阻了我们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再次在读你的话语看你的平安的时候，我们看出你如何颠倒权柄时机跟生命，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从死里复活，活出你的大能。求主继续保守我们走这天路，直到完全的决胜点。奉主耶稣圣名求，阿们。